啊，已经不是我们世间那种的矛盾啊，那个所谓三种定律矛盾律那个定律。好，所以此地就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读佛经都会说如是我闻，那我闻是谁呢？那或者是阿难，那或者是谁，都有一个我字嘛。啊，释迦牟尼佛也会说，哎，我过去生如何？你不是说无我吗？你为什么说过去生？如果他说无我过去，那这不是矛盾了？没有我怎么会有过去呢？啊，所以在此地啊，就是等于说有真俗二谛的啊。所以好像说我们用中观来讲的话，性空是无我的，可是并不爱有缘起法。我们众生不同的就是在缘起法中迷惑了才有我，而诸佛是在缘起法中他是空性，他没有迷惑，不同点在此地啊，差别性在此地而已了。好，下面讲说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就是说诸法的实相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从名词上来解释，诸法实相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相状，用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翻译的。那宇宙人生的真实相状是什么样子的真实相状呢？啊，我们所常听的《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一句话的意思，为佛与佛意思就是强调除了佛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众生能够彻悟了解诸法实相的。诸法实相是超越时间空间直接契入的，实相是无相的，其实也是无不相的，无不相的一个境界才是实相。这是大乘佛法的法体啊，一切诸佛所三世诸佛所证的那个境界。可是这个境界是什么呢？是心行，就是我们的心理啊，起心动念跟我们的言语都断，断就是说都着不上力了，也就是说不可思议的、不可说的一个境界，是诸法实相。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能所，离开能所啊。比如说《心经》的第一句话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诸法实相了，那就是诸法实相。所以度一切苦厄，已经出离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已经证到了啊，我法二字都断了啊，见思嗔杀无明火全断了，那就是诸法实相啊，真实的一个境界。所以下面说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这个境界是没有生也没有灭。经经不是有句话吗？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吗？这就是诸法实相的境界，就是这个时候才是一如相、平等相。我们众生绝对都是不平等的，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它就不同角度就是不平等的。有能所对立就是不平等啊，有思考就是不平等，有言语表达就是不平等。这个时候已经脱离了这些能所，脱离时间，脱离空间，脱离的方所，你超越了这些，那才达到诸法实相啊。所以即灭如涅槃，涅槃呢，实相就实实在在的本相啊。所以实者就是不变的啊，实者又如实，诸法的本相本来 就是如此的，如他本相是不生不灭的那个样子，像是一种一种修饰词，一个副词，比喻说真实相状的那个状态。但那个状态不是用我们的语言文字、世间的语言文字或者我们的思考能够记录的、达到的，所以《华严经》才有不思议境界。但是见到了诸法实相以后，才有不思议境界。当然，不思议境界有很多了，啊，真正的不思议境界是入不思议法界品，才能见到诸法实相。用禅宗的话就是见性，见到了见自本性，明自本性，叫见性，见诸法实相。啊，所以禅宗传的是什么呢？传的就是以心传心，传的这个诸法实相，所以才会啊，这个迦摄传给啊，佛陀传给迦摄，我有涅槃妙心。啊，这个微妙法门，实相无相，啊，不立文字，只使心性见性成佛，啊，就是讲诸法实相，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真实的，那么悟入宇宙人生的实地的真理呢，就诸法实相，啊，所以此地就啊来形容。这个诸法实相，所以我们看中观它的一个 background， 它的背景，也就是说用哲学来讲，它的形上学的依据，形上学的依据的是什么？是实相，大乘佛法的基本立足点，最高的准则啊，用一句哲学的话啊 ，the first principle， 最高原则、最高的准则就是诸法实相。最基本的原理还是诸法实相，照见五蕴皆空的还是诸法实相，就是这个东西啊。大乘没有说第二个，大乘的一法印就是诸法实相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不能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不可能得到啊见到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诸法实相不是佛陀发明创造，而是他彻见领悟到的啊，本来就是如此，诸法实相本来就是如此，只是所谓的佛啊，三世诸佛他悟到了这个原则，如此而已了啊。不像我们说，哎，我得了诺贝尔奖是我发明的，你得了诺贝尔奖是你发明的，可以把我的推翻，他的人就可以把他推翻，永远在推翻，那都不叫实相，因为可以被推翻都是假说，暂时的真理在也是缘起法，就是说在哪些条件之下你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这就好像斜看成你侧成风一样的，你从某些条件这叫做风，哪个条件叫做灵，某些条件你就可以成立的。为什么我能够把它的推翻呢？我换了一个条件之后，我觉得你这个会推翻啊。那些东西都是假说而已，就是缘起法了。缘起法一定是假说，缘起法就是说在时间、空间、速度、压力等等各种的条件之下，这个东西是什么，这就是缘起法，这就是假说，这就不实在。实相法不是这样，不随空间、时间任何条件而有差别的才叫做诸法实相啊。所以老子有句话讲这个道，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啊，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啊。那么无不知其名，强名之曰大，智之曰道，就是有一个东西 something， 有个东西混成就是啊，好像没有，看不到摸不着，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摸也摸不到，抓也抓不到。先天地生，天地还没有存在它就存在了啊。独立而不改，就是独立，它是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 啊，独立的，超越一切东西。周行而不殆，周行就是普遍在任何一切东西身上，哎，从不会受时间空间呢，殆就是啊没有了啊，而哎突然说哎有放假有什么没有啊，有时可以有时不行，不受时间空影响，周行而不殆啊。那这种东西呢，是先一切存在而存在的东西，它不受任何影响，但是任何东西离不开它。我强勉强给它个名字叫做大，我们佛家有体大、相大、用大，大就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智之曰道，我给它一个假设的一个符号，就叫做道。但是很难说，所以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如果用老子的哲学来看中观的话，也就是这样，名可名非常名，这些名我们都在名相上受它影响啊。所以说一下说有，一下说无，一下说我，一下无我，我们对名相搞的啊，被他搞昏了，昏头胀脑了。那他这个道就是形上学的基础。其实呢，西方人常说，东方包含中国跟印度没有哲学，没有形上学，其实他不晓得，东方的哲学是东方的思考方式，两种不同的。西方固然有他这套，西方的哲学是有生有，不会无生有，命运是有生有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他是啊，就是三个定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个定律。这有不是无，有就是有，无就是无，这是同一律。有不是无，有不是不能同时等于无，这就是啊矛盾律。要么有，要么无，只能二选一，不能说有跟无有什么关系。这是二元对立的思考啊，这是它的分对立的啊二分的方式。东方哲学就不一样了，老子说有无相生呢、啊，我们佛家讲真空不碍妙有了，缘起不碍性空啊，性空不碍缘起啊。那你说是东方哲学跟西方哲学，其实也是我们众生中的惯性，惯性就认为说有就不是无，无就不是等于有，那我们的惯性就变成这样了啊、哦。那什么真空不碍妙有啊，无极而太极，西方人是没有的，没有这种思考。这是形上学的啊，所以你看实相无相无不相，这是西方没有的，实相是没有相的，它也是什么相都有啊，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思考啊，这是东方的形上哲学。形上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切学术的基础，一切学术的学术，形上学是哲学的哲学，最高的准则，就所有都要看我的这个形上学来啊。比如说我们的电脑啊，怎么产生的？电脑有工程师啊，电脑是一般我们所学的是十进位啊，一到十啊，零到零一，然后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十进位的。电脑是德国的莱布尼兹啊，那得了有一位传教士从中国啊，去给他这个义的道理讲阴阳，他产生成零跟一，电脑是二进位，一跟零之间所产生的二进位的。伏羲画八卦，当时这个易经跟电脑有什么关系？伏羲是会知道会有电脑创造发明吗？当然不知道，但是他那是形上学。西方人把这个形上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很有趣的哦，就是说 西方的文明基本上全部都从东方文明突破，比如说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再包含这个电脑，这个零跟一的阴阳的观念，全部都是东方的，然后他创造他们的文明，今天是他们创造成的，成为他们的文明。啊，这其实呢，你说穿了，那是形上学的一个基本要义。所以形上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教里面有很深的形上学的基础，就实相就是它的基础。在天台讲智明显体明中论用判教，这个显体就是它的形上学的一个依据，明中就是我根据这个依据来去做我修行的这种要这个要诀 key， 我修行的主轴，我按照这个明中啊，有中才一，好像说天命之谓性，这是一个形上学，率性我率这个性的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我就依据前面来做我修养或者教育的一个依据点。哎，中庸这三句话也是他的形上学，变成他的修养论，他的功夫论都建立在天命之谓性。好像我们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心性哲学的一个形上学的一个最开始啊，一切众生就有佛性这样的一个基本，然后展开它后面的都依据这边而产生。所以换句话说，它有非常深的哲学上的形上学的一个基础，建立它的理论。所以梁启超先生说佛教是智性不是迷信，不是你要信你信仰才行，他不是，他建立一个很深的基础。如果学个哲学的话，一听他就知道哦，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啊，然后他一切东西都就不会功不唐捐了啊，不像就不知道你做这样事情在做什么，就有一个他的圆心，有个他归宿点，好像一个圆圈有个圆心一样，它有个归宿点啊，不会乱来啊。好，因此说极灭如涅槃，这个涅槃这两个字我们以前常常提过了，涅槃这两个字本来是婆罗门教里面就有这个涅槃，涅槃是一个极灭的境界，是离开了一个苦，离开了一个业，离开了一个轮回，是一个永久安住的一个境界，叫做涅槃。可是所谓的外道，所谓的不了义，他把这个涅槃呢用在四禅八定中啊，以为那个是个永久的，可是那个都是有时间性的，比如初禅有啊，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天，他有八万四千大劫那么久住在这个啊，好像是涅槃的境界，以为是永久安乐了，实际上他没有到不生不灭的。所以这就是说，他最后他不了解实相的时候，他所证的涅槃那不是究竟涅槃，即使小乘他还是在啊偏真涅槃。所以涅槃很重要，是果位，一个是实相，是你的因位是照见五蕴皆空，一直到果位还是实相，你都要关照到这个啊基准点或者最高准则都不能变的。禅宗就一超直入如来地啊，它始终都是以实相为它最后的基准点跟最高的准则都不变，所以它就单刀直入，一超直入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涅槃这两个字啊，它的意义是啊，圆满究竟无生啊，就不会有这些这个生老病死等等这些问题啊。但是不一定是究竟涅槃，所以佛教要谈到究竟涅槃，所以跟实相是有密切关系。那极乐世界的话，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就是涅槃了。佛的境界实相，他到实相才是他的涅槃境界。好，这是回到这个法的本性。 我们讲佛法研究佛法最后的目标就是涅槃嘛，就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修行的这个准则也是要达到这个，中观怎么讲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断不传还是实相还是涅槃啊，这是他的宗，他的宗啊，一步到位的这个宗。好，也可以这样说，他讲的实相境界是脱离两边，超脱离两边啊，思维。好，现在请看下面一段，因为前面这一段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稍微介绍，因为这个，因为佛教呢最难的就是名相。可是名相有一个很深的意思，所以我在名相这个实相这个里面花了很多的语文呢啊来解释它。就是说天台讲藏通别圆，它都有它的六级佛的究竟级的，你藏教的究竟通教别教圆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就比喻了，你小学毕业是100分，究竟级是100分了，小学毕业的100分，中学的100分，大学100分，跟研究所100分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都是100分呢，都叫涅槃，都叫做究竟级。为什么不一样？哎，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没有到达这个实相的境界，还不是究竟，真正的究竟只是小学程度的叫藏教或者通教或者别教圆教啊，差别性在这里，就是你的认知啊，认知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程度啊，这样子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分。那有人问说，哎，为什么涅槃了那么多？为什么究竟级佛有那么多？就跟我们刚刚的问题一样啊，小学100分，为什么都要100分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呢？答案是一样的啊，答案可以了解了。好，下面请看下面一段啊，方便假明说。中观谈到假名，在这个我们以前讲到楞严经啊，不是有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吗？类似这样的意思，归元是没有第二条路的，可是方便有很多种方法啊。那下面就是说，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我记得上次我们是讲的这个地方啊，上上礼拜我们是讲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难讲了啊。前面这些说，你说诸法实相，其实一句话也就过去了啊。但是你要慢慢去体会的话，它会有。讲这边呢，他就用了什么呢？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藏教说一切皆实，说比如说有为无为，一切法都是真实的。比如说我们讲四谛好了，四谛大家都知道，苦集灭道，这四个叫四。谛是什么意思？谛就是真实真理的意思，就是声闻尘所领悟的四种真理。第一就是苦谛，是果啊。那为什么会有苦谛呢？那是集，集是因，烦恼。那怎么办呢？要灭除烦恼。怎么灭除呢？灭除是果，灭除方法是道，道谛。所以说迷界两个因果，悟界两个因果，这个啊，这个实谛的谛就是谛理。可是当我们读到心经，有说是故空中无苦，无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苦集灭道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啊，也没有，就十二因缘我们也建立说，哎，有十二因缘呢， 有四谛啊，怎么突然又说四谛也好，十二因缘也好，这些是空中所没有的。明明佛法里面不是建立的四谛的道理吗？建立了十二因缘的道理吗？你为什么又说空中无苦集灭道，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呢？啊，所以先建立，先立后破。因为这些苦集灭道，不要说苦集灭道，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三科都是啊，也是没有的。三科建立了，这三科建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为什么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不如是呢？明明有了五蕴皆空，后面又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就把五蕴破掉了。所以一切法呢，从中观来讲都是缘起法。既然是缘起法，这个缘起法都是一个假设命题，一个方法，一个步骤，一个手段，好像一个阶梯，一个桥梁而已了。我们来到这边，一定要有坐公车、坐捷运、坐脚踏车、开车，这是方法了。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这个方法，借的是方法达到目的。佛法也是如此，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他要把这些遮剥掉。所以他说一切实非实，所以他说一切实是藏教他建立的，通教把你背实，把扫掉。对，通教就在扫啊，此地就是借着天台的这个思考思维来理解一下啊。所以一切实非实，就是你说四谛不对吗？也不能说它不对，它是藏教的思维。所以我们就说刚刚说东方式的思考跟西方式不同，那就是说你说实就实，你说非实就非实，那么又是实又是非实，那这两个就是矛盾律了啊。可是从佛法来讲不同，人都有他的执着啊，所以先要建立这个实的观念，然后再把实的观念把它扫除掉，不要去执着它啊。所以说有藏教有通教。那再下来呢，亦实亦非实，就是双极，就是说别教就说也是实也是非实，把这两个亦有亦无，一个是非有，一个是有，一个是无，一个是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啊，一这样成为所谓别教。别教是比较说它是菩萨层比较特别了，它换句话说它要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要打破二元对立的我们众生这样的一种思考。所以他说亦有亦无，打破这样的。但是亦有亦无你又执着有了，偏有偏空，他又来非有非无，非有非无就是变成一种超越性的，超越了有非实非非实啊，这样的一种思考。也就是说我们的脑袋转了好几个弯，跳跃了好几层上去，一翻翻又好像翻跟斗一样一层一层上去，来突破我们自我的局限跟障碍，更具体的来去突破它。好像以前我们说色不异空，凡夫执着色，所以告诉你色不异空，那就是这种小乘啊的空。那小乘人执着空，那告诉你空不异色，对小乘人的执着又起了一个空不异色。那这样说起来，哎，空跟色还是对立的，那么有全教菩萨有这种对立的啊这个存在，好像亦有亦无这个观念，亦 一有色一有空这样的观念，他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个把它圆通，超越这样对立的思考，连这两个还超越了啊，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的那个范畴啊，我们都在活在我们思想那个范畴的范围之内呢，那个不能脱离。比如我们现在的科学啊，就物理学来说，把传统很多物理学把它颠覆了，推翻了。如果我们的观念还在传统的那个观念的话，那我们还落在以前十九世纪啊以前那种观念，那我们二十一世纪了，那物理学各方面心理学各方面都已经突破以前的了，你不突破你怎么会超越到现在的那种的思考模式呢？类似这样的佛教也是这样，在我们众生有很多的极限，这种极限可以算自我的挑战，不断的自我的突破啊，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藏通别圆啊，就是自我突破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有人说啊，是下根人的、中根人的、上根人的这个差别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藏通别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了解它是思维方法的不断颠覆跟突破的一个过程而已。我们不要只是把它哦，藏通别是什么说什么那是外表性，而实际上是智者大师呢，他当时在研究佛教的时候，他把这佛教把它整理归纳，用这个释教的方法来把佛教很多的理论呢作为了几个层次的一个突破，到最后就是圆教的思考了但它有它的次第性有它的次第性。这样好，那么这一大段这几句话屈入有多门，屈入有多门就是说我们要领悟出这个道理，这是方便假名，在过程里面经过这几个方便几个，要从也可以说是从一个是从二元对立的观念到二元不对立，然后再超出既然不对立的话就绝代了绝代就是说根本没有对立比如说我们举华严的五教说法也是类似的，小教、始教、中教、顿教、圆教。小教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先不谈了，谈始教始教它就分呢相始教、空始教，就是有空有这样对立了始教就是分对立了有烦恼有菩提，对立了；有真有妄，对立了；有凡夫有佛，对立了。宗教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烦恼中有菩提，凡夫中有佛性，妄中有真。如果凡夫中没有佛性，凡夫怎么会成佛？如果妄中没有真，妄怎么会变真？如果染中没有净，染怎么会变净？好，因此呢，如果烦恼永远是烦恼，菩提永远是菩提，佛永远是佛，凡夫永远是凡夫，那佛跟凡夫是永远不相干的。所以是宗教就要说明这两者之间是不是绝对二元对立的。那么圆小小始中顿呢，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妄即是真对。所以呢顿教有了宗教的这个理论的基础，才会有烦恼 即菩提。如果专讲烦恼即菩提的话，那烦恼跟菩提不分，凡夫就是佛，那为什么要成佛呢？为什么舍妄归真呢？那人家就不了解啊，因为这有次第性的，有次第性的。好，所以呢要烦恼即菩提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从如来藏的思想就在这两者之间。那六根门头啊，我起贪嗔痴，那就是烦恼；我六根门头不起贪嗔痴，就是菩提。同样是六根呢，我用识就是烦恼，我用智就是菩提，哎，就是一念之转呢。好，既然烦恼及菩提这两个分不开，那为什么还分烦恼跟菩提呢？所以不出妄想，不求真，妄也不对，真也不要求，真妄两个都绝代了。就好像我们以前举的说，有假公主才有真公主，没有假公主为什么要讲个真公主呢？既然有了真公主，假是因为有真公主，有假公主假冒真公主，才说有个真公主有个假公主。既然假的已经水落石出了，真字就不必着了，说公主就可以了。就像说心就是心，还立个什么妄跟真呢？就不要了，真妄两个都丢了。所以说不出妄想，不求真，圆教。所以呢，你看小史中正元是思想观念的不断的突破的一个次第的过程，不是矛盾。不懂的人就说，你说矛盾呢，一下说凡夫是凡夫，一下说佛，一下说凡夫就是佛，那为什么要生凡夫佛？一下说也不要离开烦恼，也不要去求涅槃，这是说什么？什么是什么？别人听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其实佛经里面呢，哎，就排位了啊，你是属于哪一种小教思想、史教思想、宗教思想、原教思想？那原教可以这样说，史教不能这样说，小教更不能这样说。小史中正元他又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来，那很清楚啊，怎么不清楚呢？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就是他把它整理了，他把所有这些经论整理了啊，来啊，所以把很多问题厘清了。不是说哎，他自己吃啊，制造一大堆东西，他就在厘清，借着这个五教也好，四教也好，来整理一个会归一些的理论，建立一个系统，便于理解的方便多门啊，方便多门它不是平行，它是有次第性的，就是所谓的次第这样的一种啊方法。否则就变成玄说玄学了。这样好，前面我们可以说是费了很多口舌来解释什么一切实非实啊，一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四明诸佛法。为什么说是这是四明诸佛法呢？你讲的这些话都是人家搅扰不清的，所以我们刚用一些啊这样的语言呢、啊、这样的一种形容啊。各位不要看说这样的，有的时候搞一辈子搞不清楚佛法是讲什么东西啊！啊，其实我们的那个先圣先贤啊，他的这些教理啊，他有鉴于此，他已经整理的很清楚了啊。而我们后学不清楚的时候，就在名相上啊打转啊，转不出来，反而所谓自私一分，反而增加了麻烦，越研究越复杂。一大堆名相在搅和，其实上很清楚啊，啊，不是他不清楚，是我没有搞清楚，啊，是这样差别。好，我们继续再看下面，自知不随他，即灭无系论，无异无分别，是则明实相。就是说，如果真正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自己会知道体验出这个诸法实相啊。就不会随着他人的见解啊。所以我们常听到禅宗古德大德说，如何你参禅参到什么时候，你就不会被天下老僧的舌头所瞒，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啊， 这个禅宗说啊，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又说又要什么这样，又要那样，有时说对，有人说不对，有人说一讲也可以说对，也可以不对，啊，这最有名的就是说，有一个人问师傅说，哎，这个对不对？师傅说是，另外一个说对不对？他说是非，他说非对不对？师傅说是，也对，结果第三个就来说。哎，师父啊，甲对乙就不对，乙对甲就不对。师父说你还是对，那请问谁对啊？啊，或者是禅宗说道德三十板，道不得还是三十板，那怎么办呢？我说对了也是三十大板，说错了还是三十大板，说错三十大板，这是没有话讲了。说对为什么还是三十大板？为什么？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啊，就好像说，好像个。那个善于一样，你说有就说无，你说无就是有，你说那个我就说好像一直在啊，这个信口雌黄的，好像善于闪避，这就变玄学了啊，莫衷一是了。实际上，所以华严讲的很道理，分别一切法，不是华严那个六祖坛经，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分别心法还是很清楚的，你看小指中正圆张同边很清楚的，不做分别想，那是原教。原教能够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并不说原教不分别一切法，他是不起分别想，他还是能分别一切法，他很清清楚楚的。也就是华严说的次第不爱圆融，圆融不爱次第，他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不会被啊别人所瞒，不随他，不会随着别人的思考想法而莫衷一是。所以说即灭无细论，真正了解的时候，我即使不说，我内证自知，我只是不说，我自己晓得，我不一定跟人家辩，但我自己心知肚明。无细论，无意义无分别，你知道其中的啊没有差异，没有分别，这就是圆人观法无法不圆的。你说的人不圆，可是圆人他都圆的，他都是圆满的。好像镜子亮了，照什么东西他都是亮的。是则名实相，这才是实相啊。师弟讲了，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啊，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到这边啊。那这一大段呢，各位不妨好好去细会这一。一大段啊，看起来很容易，但是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参之再参。好，我们到这边。